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是一个整体啊，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的书信。这七封信呢非常特别。首先呢，它是主自己写给我们的啊，是以第一人称写给我们的。所以在启示录的二章的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我呢就是主自己，你呢就是指教会啊。”第九节第二个教会啊，我知道你的患难啊，这个就和前面啊圣灵借着使徒们写的书信呢又有一个不同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主亲自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该认真去读呢？那第二个角度呢，这七个教会呢，也是七种类型的教会。啊，那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特点，主有称赞啊，主有责备啊，同时呢，它又是七个时代的教会啊，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呢，是时间往前推移的。那老底家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所以呢我们读老底家教会就知道我们要警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会陷进去的试探啊，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那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七封信呢刚好也是从这拔摩岛上出来的话啊，信差啊啊，一章的第九节，在拔摩的海岛，也就是老使徒约翰，他看见异象啊，他把这些写下来要把信发出去啊，这信差刚好是第一站就要走到以弗所啊，是个海港城市啊，最后一站走到老底家，是个内陆城市，顺序刚好就是这些教会的顺序啊，所有这些呢都全然显明了神的能力和慈爱啊，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光照啊，其实把从那个时候啊，初代教会的一世纪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呢，都能从这些教会的教训里啊，主的话语里呢，找到我们能对应的应用在自己身上啊，我们该怎么样警惕，该怎么样努力啊，该是向着什么方向去行啊，都能够从中找到教导。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从以弗所开始啊，教会是不断的堕落的。这是一个很令人扎心的事实啊，所以从以弗所到士美拿，士美拿有一个复兴啊，士美拿是一个为主受逼迫的教会啊，那然后从别加摩开始啊，到推雅推拉到撒迪是一个明显的堕落啊，那然后菲拉铁菲是一个大复兴，然后呢又开始堕落到老底家，之后主就来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这地上啊，并不能够去改良这个世界，因为人就是罪人了，主一定会再来审判全地，教会会在这之前被提的，啊，实际从四章开始呢，我们就再没有看见教会的身影啊，所以之后就开始了主再来地上审判的这个篇章，所以二章三章呢。主话语可以看作是对这两千年到今天为止，这教会的一个总的劝诫和鼓励啊。那这个结构上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呢、啊。每一封信，七封信，每一封信结构都差不多啊，都是有称赞，有责备，最后呢得胜的赏赐啊，而且呢都是主以第一人称说我知道。虽然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称赞啊，老底家呢是唯一一个没有一点称赞的教会，也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责备啊。第二个士美拿教会和第六个菲拉铁菲教会呢也没有责备，但是主呢爱每一个教会的孩子们啊，他盼望每一个教会的孩子们呢都能够在成圣的路上得胜啊，能够活出这胜过这些试探的证据啊，来荣耀神的名。啊，这就是主的心了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教会来看，我们先看第一个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呢是初代教会啊，一世纪的啊，从时间上啊，那他们被称赞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以及恨恶罪啊，不能容忍罪人，包括那些称为假使徒的，在第二节 那在神在这里的形象描述成什么呢？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啊，在二章一节。那七个金灯台的意思呢，就是教会啊，七代表完全，所以神是与教会同在的啊。在一章启示录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部分，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老约翰看见这异象啊，看见主耶稣这个异象是主耶稣站在哪呢？就站在七个灯台中间啊，启示录的一章的第十二节，老约翰转身看见，就看见七个灯台，然后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主耶稣一直站在教会中间，他与教会同在，他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的一切的能力和安慰的源泉啊，所以以这样的开篇来显明他自己啊，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耶稣与教会同在，二章的第一节，他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所以他说我知道，他是配得的。那他知道以弗所的可称赞的点，但他也知道以弗所的问题。那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我们知道神做一切的事呢是出于爱啊，没有这爱呢，这事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明白啊，如果没有爱呢，哪怕信心大到可以移山呢，可以让火焚烧自己，这都没有用。保罗说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没有爱呢，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事啊，就没有价值了，对吧？就不能荣耀主的名了。所以主对这样的事情啊，他责备之后的要我们悔改啊，然后若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后果是什么呢？是挺让我们警惕的。我们来读第五节啊，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意味着没有爱的教会不需要存在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结论啊。无论这个教会做多少在人看来有意义的打引号的有意义的甚至是慈善的事情，只要不是出于神的爱就没有意义这些事呢，最终的结果会使得这个教会是死的主就不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初代教会在随着最初的使徒们陆陆续续都回天家之后呢，就是这么一个画面了就是他们也在做那些事他们也恨恶罪，他们也劳碌，他们也有很多行为，但是呢他却不是带着爱的他却离开了这起初的爱心所以主就鼓励他们要回去，回去到那起初的从哪里坠落的地方让他们能回到主舍己的爱里，所做的一切事才有意义。然后同时他讲到一类人第六节就是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虽然在这里呢，尼格拉党呢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圣经学者的意见，但是呢大部分的学者最终能够得到的结论呢，这是指圣职阶层因为尼格拉呢这个词的原意呢就是管制平民的意思它是两个词根合在一起那这就意味着从初代教会开始呢教会里就有一个趋势是开始把地上的管理的结构呢引进到教会来，就是金字塔型的结构就是一层一层的圣品阶层就把服侍神的人分成分别出来成了圣职阶层，然后呢，不服侍神的就叫平信徒，这么样的一个分割是完全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信徒皆祭司这是一个清楚的圣经教导所以在初代教会呢，至少在以弗所所代表的初代的时期的这个教会，那他们呢是抵挡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却到了别加摩的教会呢就开始盛行了到第三个教会第三个时代的教会就开始盛行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以弗所那告诉我们，我们的所得到的教导是 我们要守在起初的爱里来做一切的行为和劳苦，同时呢要警惕圣职阶层那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像地上公司的治理啊，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头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老师就是圣灵那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在主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一起抬头仰望主的，而且每一个人主都会给他圣灵的恩赐他都要服侍的所以从这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就讲的第二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有得胜得胜的这赏赐呢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这里补充一点这里的得胜呢是只有基督能得胜那就意味着呢就是信的所以一切信的就都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不是说呢在天上有一些人可以吃有些人不能吃是一切信的只要最终与基督在一起的也就都是可以在天上能有生命树的果子那同样的道理呢在第二个教会一切信的也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了那一切在基督里最后能够凭着信心见主面的能够在天堂的我们就都是得胜的那只是在地上呢有的能够显明出这样的证据就是我们可以从读这些信我们能够看见主盼望我们能有在外在行动上的证明就是我能够拾回起初的爱心我能够忍耐逼迫我能够胜过这世界的吸引和搅扰从别加摩开始这是世界撒旦是一个主要的敌人当然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那士美拿教会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时间上呢就是一世纪到四世纪那显然呢那是罗马皇帝疯狂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从尼禄开始之后的两百多年那罗马教皇罗马的皇帝不是教皇罗马的皇帝好的与基督徒和平相处的皇帝不多很偶尔有那么几个大部分呢都是不断的逼迫那逼迫中呢就会有殉道的所以呢士美拿的意思呢这个词的原意呢就是末药末药其实就是苦涩的意思我们知道呢主耶稣被安葬呢也是用末药的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呢献给主耶稣诞生的时候的礼物之一也是末药黄金乳香和末药所以末药呢就代表死所以初代教会之后一个复兴就是从逼迫来的所以逼迫中教会有复兴这是我们从士美拿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逼迫不要害怕地上的政权对基督不友善相反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呢基督徒的生命反而会更好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一个主没有责备的教会我们没有看见主在这里责备他们相反呢都是鼓励的话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而且括号里说你却是富足的所以越是受逼迫的教会呢属灵上越富足那同时呢主安慰他们第十节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们要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几个人十日说明都不是一个永远虽然我们看见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但是主鼓励他们大部分人主还是看顾保守的我们回到历史上的确也是这样主在那个时候保护了很多很多属他的孩子但当中呢会有一些会经历极大的患难那患难的时间呢是十天十天代表一个呢不是一直持续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十天也可能是十年所以在这里叫你们被试炼最终呢主盼望他们呢你务要至死忠心呢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 所以至死忠心就说明他们在逼迫中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否认基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没有什么比守在对主的信心里更能够得着冠冕的。所以这最终呢，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呢。所以在士美拿这里呢讲到了冠冕，在腓拉铁菲呢也讲到了冠冕。所以两个复兴的教会呢最终都会给他们带来冠冕。那我们知道呢，在七个教会里其他五个呢没有提到。但是主对在地上士美拿和腓拉铁菲在他们的复兴里守在神的话语里不动摇的人呢最终会给冠冕。所以这是第二个好的教会，从别加摩开始呢开始一个堕落的过程。那别加摩推雅推拉一直到撒迪呢是一路往下的。原因就是呢，别加摩的意思就是高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高升。怎么叫高升呢？这个是四世纪到五世纪的教会。四世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罗马皇帝呢，他开始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基督教开始变成国教呢，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因为呢，撒旦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引诱来试探教会。所以从别加摩开始呢，巴兰的教训进来了，尼哥党人也进来了，然后到推雅推拉呢，耶洗别也来了，甚至到撒迪呢，神看这个教会是死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啊。从别加摩是四到五世纪啊，推雅推拉是什么时候呢？是六世纪到十五世纪。十五世纪就开始，后面就进到了宗教改革。所以之所以要经历宗教改革的过程，就是整个教会开始都快没有生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一路往下的过程的起点就是所谓的高升啊。那推雅推拉这个词的意思叫不断牺牲继续献祭啊。也是这个神的工作呢要持续，因为当所谓的高升发生了以后呢，教会的属灵生命呢就是在这些的世界的试探里啊变得越来越衰微。所以在主的赞许里啊，在称赞，对别加摩教会的称赞呢，就是第十三节啊，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在哪？撒旦就住在世界里啊。就是我们今天会看见如果我们在撒旦所住的地方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他的话呢，就有福了。但反过来呢，要被责备的呢是四节巴兰的教训。巴兰是干什么的？巴兰就是为义啊，为利啊，为利放弃神的话的。巴兰就是一个为了钱贪财的先知，我们通俗的讲啊。那尼哥党人在十五节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啊。尼哥拉一党呢，我们在二章的第六节啊就讲到了，那就是圣职阶层啊。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到了天主教的情形了。在十八节到本章的最后，推雅推拉教会就是六到十五世纪就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整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那这个最清楚的一个形象就是完整严密的圣职阶层啊，一级一级一级一级的。在神和人之间隔了好大一群人，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啊。所以从这里就带来的问题也就很显然，整个教会跟世界就越来越近啊。然后我们再看推雅推拉的问题会在哪呢？就是到这里就已经成耶洗别了啊，二十节啊，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呢，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二章的二十节和二章的第十四节啊，问题都是一样啊， 行奸淫啊，持祭偶像之物，就是拜偶像。属灵的淫乱啊，贪财就是拜偶像啊，跟世界在一起啊。那耶洗别就是拜巴利的。那今天当有形的偶像肯定是啊，那跟世界行淫的就是拜偶像，也是与世界为伍啊，远离神，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生命越来越糟糕啊。虽然在别迦摩教会呢，还有坚守道殉道的，虽然在推雅推拉教会呢，也有19节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所行的更多。虽然主的孩子一直很努力啊，想要去得胜啊，但是真实的情形却是一直的非常的糟糕啊，越来生命越来越浅啊，越来越没有从神来的力量啊，来胜过世界啊。所以到第18节来显明神的形象的时候呢，就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啊，铜就代表审判啊，神就开始要讲到审判的信息了。所以撒迪教会，我们明天要分享的后三个教会啊，神的话就很重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神不断的还是在鼓励人，说得胜的会有赏赐。然后呢，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呢，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意思就是神只是说呀，盼望我们能听，因为神不勉强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有谦卑，能听懂这些话。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孩子们盼望我们都是有属灵的耳朵，说主啊，我听见了我知道我要警惕的是什么我要回到你的爱中我要守在你的话语里，也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